朱其文一看，我把这东西收一半，另一半给这兵马都监大人，我想他也不能不动心，我再说两句好话，这案子就能翻过来，把礼物他收下了，大公子放心，回去该吃吃该喝喝，这案子包到我身上了。只是一样，你们得想方设法让这个申诉的王敬之得改口，如果他盯着不放，这事还不好办，他口要能打得开，哎，这事就有希望了。多谢老夫子指点迷途，中王这趟没白来，果然是前通神路啊。回到水帘村，把这事跟大伙一讲，哎，大伙的心就踏实的多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另一方面按照杨瑶的计策也采取行动了。周伦领着七八个人去找王敬之去了。王敬之这小子原来在水帘村住，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他害怕了，怕别人报复，领着一家子跑进鼎州，找了个亲戚的住下，他认为别人不会发现。那周伦他们下上功夫了，四面八方扫听，终于把他的窝巢给打听出来了。一天的晚上，周伦短衣襟小打扮，率领众人突然闯进王敬之的家，在被窝里头把他给掏出来了。这小子光着个屁股，吓得跪在地下一个劲儿的磕头啊！一开始他认为是强盗，说了几句话才能闹清楚。周伦用刀指着他鼻子，王敬之，我们头领跟你何仇何恨？你怎么这么黑心肠，到官府告发了一状？哎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？扒你的皮！哎呦，这一句话可把他吓死了，赶紧磕响头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，我一时糊涂，我一时走错路了，饶命啊。周龙告诉他，我告诉你啊，官府不追此案还则罢了，要追此案，你必须翻过，把你原来说的话全否了，把你的状子撤回。你要这么办还可以蒋公折罪，你要不这么办，你们家里大概11口人吧，我们是一个不剩。这下可把王敬之吓坏了，这家伙对天发誓一定这么办。周伦不带了几个人吗？分别就住到他们家了，哪是住着，在这看着。周伦就盯着王敬之不放，这小子到现在也是追悔莫及了，没想到有这么一招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兵马都监郭宝成也受了贿了，那朱老夫子能独吞吗？拨出一半给了兵马都监，就运动这官司。这钱这玩意儿真好使唤，终于把他买活了。后来把王敬之提来一问这个事儿，究竟怎么回事，你告这个事儿。王敬之不敢说实话，也改了口了，说我没听明白，那是别人那么捣鼓的，我呢想要升官发财，打算立一功，所以我才来告密，这个事要叫准了， 我可不敢负责。这事好办了，所以上下这么一活动，案子翻过来了，马上把中将提出来。兵马都监郭宝成把桌子一拍，噔，胆大的中将，办事不加检点。哎，本来你挺有钱的人，大概是得罪人了吧，这才有人前来诬告于你，不是本官两袖清风明镜高悬， 还有你的命在吗？经过调查，一切清楚，你是安善的良民，当堂取保释放。哎呦，把钟相乐的，这一句话他就明白了，肯定是各位朋友给出了主意了，出的什么主意他不清楚，真是千恩万谢呀！转身退下大堂，到了外面，中昂正在这接他爹呢。父子见面乐得不得了，中相骑着马回到水帘村，一进大厅，各家首领俱在呀。这阵中昂到屋就说呀，爹，您知道您这次出狱死中得活全靠谁吗？全是我杨兄的主意啊，这个以柔克刚的办法真有效了，要不是他给献个良策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中相过来拉着杨妖的手，也是千恩万谢。通过这件事，杨妖的威望一步登天，这玩意儿你不服行吗？连各位老前辈以前的那些老头领也都挑大指赞美杨妖。打这以后，杨妖平步青云，就要居到二把手，除了中相之外就是杨妖负责。这玩意儿大伙心服口服。杨妖又给中相出个主意，说咱们趁热打铁呀，这是个教训，谁敢担保以后不发生意外呢？现在咱们得加紧练兵啊，干脆把咱们的安静保民这些乡兵改个名，叫大宋保良团，在官府备案，然后公开操练人马，那阵有人再诬告也不好使唤了。我们操练的目的就是等待时机，举义旗造反。中相点头，又搜集点金银财宝，到了顶州租监府。你看这玩意儿不打不交，前者蹲过一回监狱还混熟了，到这一备案，说我训练这些乡勇，为什么呢？安静保民，保卫大宋，国家如果有了危难，我们还可以拔刀相助，官府剿匪我们还可以帮忙。郭宝成大喜，当堂立案批准。这块这民兵啊就组织起来了。当然那阵的民兵跟这阵是不一样，总而言之，这是官主立案的，除了国家的正式军队就是这民军，完全是合法的了。杨妖呢和中相可以公开挺起胸膛在水帘村练兵。消息传出，寺外的穷苦人纷纷前来入伙。不到几个月的光景，杨妖手下就聚众将近十余万人呢。但是呢，还没到挑大旗的机会，杨妖一看还不太成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国家的形势发生变化了。现在这皇上是谁呢？是北宋的道君天子八帝徽宗。您听《水浒传》，哎，大概知道这个事儿。这个八帝徽宗号称道君天子，据说这个人一生啊信道教，没事在皇宫内院搭个法台，请来名山的道士给他炼丹，他要学长生不老之术。其实古代帝王都幻想自己长生不老，这个宋徽宗尤甚，国家的政务根本他不管，全交给四大权臣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戬。这四个小子 就是四条狼四只虎啊，独霸朝纲，瓜点地皮，苦害百姓，贪污受贿，什么坏事都干绝了，把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。现在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，外面大金大辽经常越过万里长城到这烧杀抢掠，宋朝根本没有抵御的能力。到了宋徽宗的晚年，更是不可收拾。这八弟徽宗一看呢，这皇上坐不下去了，干脆我脱袍让位吧，就让给他儿子九弟钦宗，年号叫靖康。岳飞做《满江红》曾经有那么几句话：靖康耻，犹未雪，国耻仇，何时灭？这靖康就指这个九弟钦宗说的。他是个年轻的皇上，自从登上宝座，把这破烂摊儿他就捧过来了，简直没法收拾，日子是过不了啊。在短短的一两年当中，宋朝元气大伤，更要完了。用一句话形容，叫这个朝廷是摇摇欲坠，岌岌可危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消息就传到大金国的国都会宁府。会宁府是哪儿呢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阿城县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。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，有50多个民族组成这么一个大家庭。但是在封建社会呢，这个种族之间都以国来划分。本来这个金国是女真族，哎，但是它叫金国。吐鲁番本来是新疆的维吾尔族，他就化成了吐鲁番国。表面上一听呢，很多很多国家，实质上都是我们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。单说大金国，开国的皇帝叫完颜阿骨达，说这家是马上皇帝，拉硬弓，五大道，指挥千军万马，果然是个将才。这个人呢，野心勃勃，早就想吞并大宋，所以在他生前呢，领着女真的骑兵数次进了长城，到这烧杀抢掠呀，抢完了他就回去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大伙分了。但是宋朝虽然内部里头完了，外表还挺吓人，俨然是天朝大国，是个纸老虎。大金国不敢贸然进兵，他一方面徐济粮草，天天练兵，另一方面派了不少细作到大宋朝这了解情况。那细作就是现在的间谍，其中啊有个细作头目叫哈密次。这个哈密次这个家伙有名是中国通，说汉语说的呱呱的，熟读兵书，了解民情，对宋朝内部的事情他比宋朝人还了解。九次进中原，大江南北，黄河两岸，边北辽东各地他都溜达到了，他还著了一本书。现在大宋朝岌岌可危，小皇上一登基，这事儿他也了解清楚了。哈密赤一溜烟跑到黑龙江阿城县，就是当时大金国的国都会宁府，见着完颜阿骨达，把这事儿汇报了，说大王，现在正是机会， 您不是久有心吞并中原吗？时机都不成熟，现在到了时候，大王赶紧进兵。万见阿骨达大喜呀、啊，就想挑良辰宅吉日，兴师进犯中原。也不知道是高兴过度啊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原来他受的箭伤，伤口崩裂，没等进兵呢，阿骨达死了。临死以前，他留下遗嘱，把皇位让给他亲二弟，叫完颜吴乞买。他二弟就是历史上的金太宗，追赠他哥哥是金太祖。金太宗进了皇位，按照他哥哥的意图，完全听从了哈密次的建议，分大兵三路直奔中原呢。这三路的都统领大元帅就是阿骨达的四儿子完颜乌珠，也就是金乌珠。他让哈密氏当了军师，统领大将上百员，50万骑兵直扑中原。这头一战是大战陆安州，陆安州的守将是明朝有名的大将，叫陆登，人送绰号双枪将啊。陆登呢，指挥10万精兵在这拒敌，结果打不过金乌珠，最后在城下牺牲。金乌珠攻占了陆安州，然后是直扑东京汴梁啊，把东京汴梁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现在宋朝的人一听说金国来了，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！国都将人包围了，文武百官哭作一团呐、啊，真是一筹莫展。太上皇八弟徽宗，小皇上九弟钦宗，父子相抱而哭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有个人挺身而出，正是当朝的首相张邦昌。这张邦昌啊，比那四大权臣还坏的出奇。他现在一个人完全取代了蔡京和高俅的权力，在钦宗的面前说一不二。比方说，他说鸡蛋是四棱的，皇上都不敢说是圆的。现在他出个主意，叫皇上别害怕，说臣可以出城谈判，我跟金乌珠我们两个会谈会谈，只要许给他点好处，他就能退兵。钦宗说了，只要他答应退兵，要什么好处我给什么好处。张邦昌领旨到了金营，哪是什么会谈，到那他就投降了，把徽钦二宗就给出卖了。金乌珠跟他定了条计策，张邦昌回来说了一顿瞎话，告诉徽钦二宗说，四太子金乌珠答应了放你们出东京汴梁，你们可以退到南方去，这个地方必须给腾出来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这爷俩也不知道真假，携家带眷呐、啊，三宫六院72嫔妃，车上都是金银财宝，连夜出了东京汴梁，哪知道上人家的当了。金兵早就在这等着呢，这一出来落到人家网兜里了，完全叫人抓了俘虏。金乌珠把徽钦二宗抓住以后，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北国的黄龙府。这黄龙府 有的说是辽宁开原，有的说是吉林农安，这可靠性啊，还是吉林农安比较正确。不是有段书吗？叫坐井观天，据说把这爷俩都压在井里了，这是真的假的谁也没看见，反正受罪这是肯定了。有时候金国召开宴会，人家都席地而坐，哈密次给出个主意，把那铁板烧热了，这大铁板比一间房子还大，把灰心二宗在井里提出来，扒光了衣服，腰里系着串铃，屁股上插着鸡毛，往铁板上一放，这玩意儿它热呀，人难受，在上面嗷嗷乱蹦，这一蹦那铃铛哗楞哗楞响，金国人是鼓掌饮酒，拿他们取乐，这事儿是真的。这徽钦二宗啊，享福享的过分了，这回该遭罪喽，落到后娘手了。这些细节与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。把徽钦二宗掳走以后，金国就占领东京汴梁。这金兀术头脑也不简单，他一看这中国也太大了，黄河两岸，长江南北，这地方太大，人口这么多，怎么统治呢？不立个傀儡不行，一看这张邦昌啊还行，就立了这么个傀儡，让他当了大楚皇帝。张邦昌头顶闹龙冠，身披赭黄袍，也当了这么两天皇上。由于这个人呢，顶风臭八百里，一点人缘都没有，老百姓一提他都恶心，这就完了，谁也不拥护他，说话不如个放屁。金兀术一看这人没用，过两天又把他撸了下去了，这就是卖国之徒的下场。八弟徽宗儿子挺多，其中有个儿子官拜康王，叫赵构，这家挺聪明，也被掳到金龙府，但这家会来事儿，也不通过什么关系，他见着金兀术了，非要认金兀术为干爹。金兀术一看他长得挺好，聪明伶俐，心想张邦昌不行，要立他，他能不能听话呢？就有这种打算，所以对于他就非常放宽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逃出金国呀。